我修净土法门，我不去断惑，没错。但是你一定要临终正念，心不贪念，意不颠倒。你第六识不能贪念娑婆世界，你的意，你的第七意识不能够颠倒，不能产生执着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临终正念失去了，你不能往生，你颠倒了。印光大师说啊，不是阿弥陀佛不慈悲啊，比如说你这个人啊，你躲到房子里面去，那么太阳照不到你，不是太阳的过错，你自己执着颠倒，跟阿弥陀佛本愿不相应。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保持临终的正念呢？我回答是讲，你没有平常的正念，绝无临终的正念，你不要存侥幸心理，说我平常啊无所谓啊，我是尽量的攀岩，尽量执着啊，到临终啊就总会有人帮我助念的。如果说啊，你平常过着放逸的生活，你这个我法我执的势力很强大，你对你的眷属对名闻利养眷属很重，可能临终别人帮你开示啊，不见得有效果，不见得有效果。所以我们在平常啊，就经常要保持正念。你平常，我们不敢讲说都不执着，反复的境界无助啊，东去西去，不知道万里无处逃出去。一个人内心啊，他能够安住在毕竟空的境界，是一个圣人的境界。他不管怎么样内心啊，他是安住在万里无处逃的境界去，那是圣人的境界。但是我们做不到无助怎么办呢？至少要把它淡，看淡一点。就像维大师说的啊，事情淡一分，佛法只有一分得力。维大师说啊，你修行那么久了，我每天拜八十八佛，我每天念佛，我每天读诵金刚经，读诵法华经，我也好好的对佛法有信心了，修了几十年了。你怎么知道你佛法是不是有得力呢？我今天佛法是不是我学佛以后跟学佛之间是不是有进步呢？事情淡一分。你如果学佛以后，你对整个世间的名闻利养啊，这种眷属，哎，看淡了，佛法只有一分得力。你能够淡一分，有一分得力；看淡两分，两分得力。那么娑婆佛际轻一分，真西方便有一分稳当。你的整个娑婆世界的佛际啊，这种才算明智慧啊，能够轻一分往生西方，便有一分稳当。所以我们修行啊，你说我要完全无助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心一定要有所住啊，对不对？有念头就有所住哎。你要有所住的话呢，就是念佛念佛念佛。所以我们下手住啊，的确是这样。我们一个修行的心不能无所住的，不可能。但是你有所住怎么办呢？你就念佛，你心就住在佛号上最好。你想想看，我有时候我们要思维一下，我们的烦恼都自己找的。你的心住在外在的境界，你说你是我的眷属啦，你是我的，这个东西是我的。但是我们必须要觉悟啊，这个境界是因缘有，众生的心也是生灭的。你把你的心住到他的境界上，你看看，你有问题了。他是无常的，他一改变，你说你怎么对我这样子，就痛苦了。因为，但是你不能怪他对你，因为他本来就是无常的，这诸法的实相就是这样。你有所住，你的心住到他的境界上。那么若有所住，若心有住，则为非住。你已经非住了，你心里是住在一个不合理的地方。这痛苦是你自己找的，你是要住在这个外在的境界上，怪谁？所以我们一个修行人啊，内心有所住啊，哎，我们念佛念法念僧多好，佛法僧不会亏待我们，这句佛号不会亏待我们，没有事的心就住在佛号上，我念佛，我思维摩波罗波罗蜜，我没有事我就拜八十八佛，祖宗道场经典，我整个内心啊，就将子身心奉承上，四者名为报恩，我整个身心世界、啊、就投到佛法里面去，经里面去啊，我除了平常啊。其实我们一个修行人啊，这个人情世故啊，随便应付一下就好了。因缘所生法，大家见见面了、啊，合掌立欢喜就算了。你真正的重点啊，你内心的佛法、佛号 你的法已经早安住在你的法里了，不见苦无常，我是念处安住了。你真正这个东西啊，真正能够带你到安乐的境界去，你外在境界能够得到，让你得到快乐。你看看那个世间的有钱人啊，他不见得快乐。如果说外在的财富能够得到快乐，那是有钱人是最殊胜的。有钱人的苦恼很多，他很多地方有所住的，他先住的境界很多，那么他所住的境界，对不起，都是无常的。任何一个一言改变，他的心就要转的，是这样。所以啊，我们应该啊，把心住在我们心中的法宝，心中我们的佛号上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虽然我们不能够常游毕竟空，但是呢，这种住，它能够带你到毕竟空的境界上去，它能够使你现真的得到安乐。这个很容易体会的，比如说你今天啊，你真正的一个修行人，你有每天有个定课啊。你每天拜了八十八，然后打坐一下，你念佛或者自动发生经典，你感到哎呦，你把世间的这个内心的这个住啊执着啊降低了，你感到内心真的是很安的，是不是？我相信大家都有一种感觉，那个内心就是你那个住啊降低一分，内心就是安到一分。当然你出了佛堂啊，一看到这外在的色身香味触法，又开始住了。所以我们的体会啊，我们相信佛的话是没有错的，真的若心有住，则为非主。啊，这个痛苦都是自己找来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讲啊，那么一切业障还皆由妄想生，是自己找的了，啊。那么怎么办呢？这个地方就说了，断惑之门，思维要义，啊。那么你要知道这个修行的重点，啊，你要从这佛法二十句对峙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。是啊，这个修行啊，主要还是要靠自己啊，靠别人都是靠不住的。请大家打开讲义25面。五世名前六世。那么这一科呢是说明前六世的功能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。那么唯识学呢，我们前面几堂课都强调了一个观念，就是说唯识学，那么它所诠释的诸法实相呢，就是说一切万法都是我们现前一念心事所变现。那么离开我们现前一念心事呢，没有少法可得，就所谓的万法唯识，来破除我们众生啊对境界的执着。我们众生认为啊这个境界是有真实性，那么有真实性的时候呢，啊不管是名啊利啊眷属啊，一切的财产都是有真实性。那么有真实性的时候呢，就引生我们贪嗔的烦恼，造作有漏业，啊，那么有这个有漏业呢，招感我们无始劫来一次又一次的生死的果报。所以佛陀的慈悲啊，他以唯识学的观念来开显万法唯识，告诉我一切我们一切法都是因缘而有啊，都是我们这种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变现出来的，并没有一个真实性，没有不变性，没有独立性的。那么这个万法唯识呢，这个地方也说明了这个我们的心事是万法的根源。那么在唯识学为了说明这个心事的功能啊，就开出了八识。那么既然这个心事是我们的整个生命的根源，我们应该要对这个八识加以探讨。这个八个识呢，就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、莫那识、阿赖耶识八个识。那么这八个识当中呢，成为书论根据它的识别的功能啊，分成了三类。第一个是意熟，那么这个意熟就是说啊， 它是我们整个三界生命的果报体啊。那么就好像一个大仓库一样，就第八识，一手就第八识啊。它能够含藏我们无始劫来的种子，那么变现一起的果报。那么它是我们整个内心的活动当中最维系的一个活动啊，就第八识，叫做意手。那么第二个就思量啊，叫恒审思量啊。那么这是指的第七识啊，它会恒常思量我们整个生命体当中所谓第八识为我啊，就产生我执跟法执了。那么由于第七识的执着呢，使令我们一切的造作都变成有漏也啊。那么这个思量是第七识。那么这两个呢，我们在前面的几堂课都跟诸位说过了啊。那么今天我们正式说明第三个了别啊，了尽人变啊，一手思量了别啊。那么这个了别的功能呢，正是指的前六识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讲明前六识啊，是说明前六识的了别的功能啊。分五啊，那么这堂课当中呢，我们分成五课来说明。一，六识匿名；二，体性形象；三，三性痴别；四，起灭分位；五，己诵结识经出啊。首先我们看第一科，己一，六识匿名啊。那么这一科呢，六识匿名呢，是说明前六识的名称的痴别以及它匿名的由来啊，说明六识名称的痴别以及匿名的由来。诗论云：次中思量能变后，因变了尽能变四相。此事痴别总有六种，随六根尽种类异故，未明眼识乃至意识，随根立明具五异故，五味依花属住如根。那么这段成佛诗论云当中呢，是说明了、这个六根它所立明的由来。那么次中，这个次中就是说在第二个啊，我们第二个，那么其次呢，在第二个说明了这个思量能变啊之后呢，那么我们现在应该要辨别啊，那么这个了尽能变四的形象，那么这个能变就是四了，因为四是能变现，万法四所变现啊，能变就是四，四就是能变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尽能变。这个事的形象，这个形象就是作用啊。那么此事痴别总有六种啊，这个了尽能变呢有六种啊。前面的意熟只有一种，指的第八识；思量也只有一种，就第七识。那么第三个了尽能变呢，就涵盖了六种的事啊。那么这六种事是怎么立名的呢？下面正式说明。随六根尽种类异故，未明眼识乃至意识，随根立明。那么这六个识呢，随着六个识的根啊，这根指的是沙所依的根啊。那么这个我们前面说过，这个识要升起了别的功能，它不能够单独升起，它必须依止它的根啊。那么随着它六识所依的根以及它的尽，它所攀缘的境界啊，色声香味触法六种的境界，那么随着他所依的六个根跟六个境，它的种类异的异就痴别的缘故啊，那么安立所谓的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乃至意识这六个识的名称。那么前面讲随六根境故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又说明了，在这个根境当中呢，他所取的是其他的根。随他六个根来立名啊，因为他一直眼根来升起了别，所以我们讲他是眼识啊。他一直耳根升起了别，就称为耳识啊。随着他所依的根来立名啊，那么为什么要以他的根来立名呢？为什么不以他所攀缘的境界来立名呢？啊，为什么不讲啊这个是色识？因为他也能够攀缘色法啊，那么攀缘身就身识。为什么不以这个所言的境界来立名呢？那么因为啊，既无异故啊，因为根跟识啊，这个当中有五种相互的关系啊。哪五种呢？依花属住如啊，有这么五种关系。那么 这五种关系呢，使令这个根跟事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，所以以根来立名。那么关于这个依法所住如呢，我们看这个讲表的说明。啊，这个了境能变就是第三个能变啊，这个了是了别，这个境就是境界，它能够了别六尘的境界。那么这个能变就是八识的通明啊，啊，事是能变现，万法是所变现，所以这个能变就是事。那么这个表境能变呢，指的是有六个啊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。那么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呢？随根立名，随他所依托的根来安立名称啊。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啊，因为它根跟事记住了五种相互的关系，所谓的依花属住如啊，我们个别的说明。所谓依呢，就是说依眼等六具有根而住。那么六识呢，它是一个心法，那么这个心法要升起了别的功能，必须要依止摄法，这个摄法是心法的工具。虽然说真正能了别的是我们的正念心识明了的功能，但是这个心识它要升起这个了别这个所攀缘的境界啊，它必须依止一个摄法来当作它的工具啊。那么这个摄法是指的根，所以讲依止眼等六具有根而安住，这个事必须有个安住处，这个心它不能够单独存在的。凡夫的世界啊，我们的心要跟色法要合合才能够起作用啊。那么这个具有根怎么说呢？就说啊，根跟事啊，具足而有啊，这两个缺一不可的，所以叫做具有根。换句话说，根跟事必须同时存在才能够了别境界啊。第二个花啊，有六根所花，那么这个六识是怎么花起的呢？它是从六根所花起来的啊，它平常是安住在六根的里面啊，那么有境界的时候呢，它从六根发出来。比如说我们从眼根能够发出眼识了别种种的青黄赤白啊，从耳根能够发出我们的声识来了别种种的声音啊，由六根所化属，那么各系属一根啊，那么这个六识呢都是系属，就系属就依托的意思了啊，各依托于那么它之类的根啊，那么眼识就系属于依托于这个眼根啊，耳识系属于这个耳根啊，就各系属一根住。那么能住跟了别啊，那么这个根本身不能够了别的，好像说这个车子本身不能开动的，必须有人去开车子，车子是工具而已啊。那么车子之所以会走，是因为有人要开啊。那么我们的眼根能够了别呢，事实上是事在帮助它的，根本身不能了别啊。所以两千，所以这个地方讲能住跟了别这个六层的境界叫住。最后如，那么各如根所缘的境界啊，这个如就是随顺啊。那么六识能够随顺啊这个六根所攀缘的境界，这个随顺怎么说呢？就是说啊，眼根，比如说我先眼根看闹钟，那么我所缘的境界是闹钟呢，我的眼识也同时也是看到闹钟，他们的所缘境是同时的，这两个根跟事的所缘境同时存在啊。你眼根看什么，这个眼识就跟着眼根的境界去攀缘啊，所以叫做随顺啊，就随顺就是不违背，不违背啊。那么因为这个地方啊讲依花属住如啊，就是所谓的依一根，根所发属一根，住一根，如一根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因为根跟事的相互关系这么密切，所以就根据他的所依的根来立名。那么陈维书论把这段说完以后啊，又提出了一个观念啊，来说明为什么要依根来立名啊。这个地方我们在接下来补充说明。那么因为啊，我们凡夫的有漏位啊，我们的事呢是有执着，换句话说有第七意识的恒神思量。那么有第七意识的执着呢，使令我们的明了性呢就产生了障碍， 就所谓的十八戒，这个戒就是界限啊。什么叫十八戒呢？就是说啊，你的眼是一只眼根，你只能够攀缘色尘；你的眼是呢，不能够听声音的啊，你的眼是不能闻香的啊。那么耳是一只耳根，只能够听声音，不能看颜色。换句话说呢，根尘是各有各的界限啊，有漏位是这样，十八戒各有各的界限。你眼睛就是只能够看看颜色，不能够听声音。那么这个是我们凡夫的有漏位，但是你要到无漏位的时候呢，六根清净位啊，那么六根能够互用，那么你的眼根升起眼视啊，不但能够看颜色，也能够听声音，也能够闻香，也能够知法。换句话说呢，他一个圣人啊，他一个事升起来，他能够同时了别色身香味触法六层的境界。因为他没有执着，那么没有执着，他整个明了的功能就没有障碍，他能够超越十八界。那么如果那么这样子讲，就有一个问题发生，就如果你以所缘的境界来立名，你比如说以这个啊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境界来立名啊，那么在有漏位当然是没问题，但是到了无漏位的时候，那么你以六尘境界来立名就混乱。因为你无漏位的时候，它一个是能够攀缘六个境界啊，那么你以这个所缘的境界来立名，就有混乱的过失啊，这样懂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是讲啊，如果你以这个所缘的境界来立名啊，啊，到无漏位的时候，它一个是能够攀缘六层的境界啊，那么你讲它是色事就有过患的，因为它色身香味触法都能够攀缘。所以呢，以这个六根的立名啊，能够通于有漏位跟无漏位啊，都不会有分担的过失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六识的立名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把这个八识的立名做一个总结啊。那么这个八识当中呢，前六识是依根立名，依指他所依托的六根来立名。那么第七识是相应立号，相应。那么第七意识的名称叫做莫那啊，如果它跟这个我法二执相应，就是染污莫那啊；如果它跟二空真如之理相应，就是无染莫那啊。无染就是没有染污，就是清净的意思啊。换句话说呢，第七意识它有两个名称，第一个是啊染污有染莫那跟无染莫那啊。那么这个是跟它看它跟谁相应，它如果跟我法二执相应，就是有染莫那啊。如果跟二空真如相应，就是无染莫那。那么第八识呢是功能受称啊，那么看它的功能啊，我们凡夫的功能是阿赖耶跟异首。那么阿赖耶就是说，只要他被第七识执为我啊，就是有阿赖耶的功能；只要有我执，就有阿赖耶功能啊。一直到八地的时候，无共用恨我横吹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没有阿赖耶的功能。那么只剩下一手的功能，那么一直到金刚道后一手空啊，等觉菩萨的后心啊，再把整个一手的功能也破坏，我们整个有情众生的生命就统统结束啊，就成就了真如的本体了啊。所以说呢，第八识是功能受称啊，看它的功能啊处在什么阶段，就安立什么名称。那么这个是说明八识的立名啊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颗啊，己恶体性形象。那么这一颗是说明前六识的内在的体性跟外在的作用啊，这个体性跟形象。释论云：了尽为性相者，双显六识自性形象，以了尽为性相故。即复有彼为形象故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啊，了尽前六识呢，它能够了别六尘的境界啊，为它的性啊的内在的体性，以及它的相外在的形象外在的功能。那么以这个了尽为性相呢，是双玄啊，那么双双的开显啊， 前六是他内在的自信跟外在的形象啊，他是以了境为自信的缘故，而且以了境为他外在的形象。由此监视所立的别名，能了别禁锢，名为事故。如七经说，眼是银河，为一眼根了别诸色；广说乃至意是银河，为一根了别诸法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？啊，由师这个师就这里啊，兼带的解释了他所安立的别名啊，这个六师的别名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叫他别名啊。那么能够了别境界的缘故，文明之为事，这个事是个通名啊。那么下面就引证了啊，如去经说啊，这个经典上说，眼是银河，什么是眼是呢？就是说一眼根了别诸色啊，这个。有一个心法，它依着眼根能够了别种种的青黄赤白种种的色法啊，这就是眼识。广说乃至意识银河，位于意根了别诸法啊，心中的法尘的诸法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意识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等于是把这个了境这两句话呢加以说明，前面是说明六识的立名啊，那么这一段是说明了境。他能够了别六尘的境界，当作第六前六识的体性跟作用啊。我们看这个表啊，这个了境为性相啊。那么这个了境呢，它是一个体性啊，就是内在的体性，就是内二分啊，就是自证分跟正自二正自证分啊，自证分跟正自证分。那么这个相呢，就外在的形象，就是见分。这个是有四分的了，那么我简单讲一下啊，详细的我们在后面还会说到。那么这个四的了别功能有人所，凡夫的了别有人所，那么人言的呢，就是所谓的啊正智正分、智正分跟智正见分，这三个是人言。那么所言的是相分，那么人言当中呢，又分成体跟用。这个内在的体就是自证分跟正自证分，那么这个用呢就是见分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体是内在的，内在的自体，那么这个形象是表现在外的一种了别的作用，就见分。那么不管是它内在的体性跟外在的作用呢，都是能够了别，这了尽。那么我们其次，我们再介绍前五识跟第六识了别的词，他们之间的识别啊。那么前五识呢，它的眼耳鼻舌身啊，它的五识发出来的时候啊，眼是能够攀岩色尘啊，那么耳是攀岩声尘，鼻是攀岩声香尘，味舌是攀岩味尘，身是攀岩触尘，它是一种别啊，个别个别攀岩五尘的境界。那么第六识呢，它所发出的意识是法尘啊，它能够了别法尘啊，法尘包括第一个心所法跟法处所摄色，这两个我们说过了。那么它是通言啊，关于这个别言跟通言呢、啊，我们请打开这个附表第十二啊，我们把这个表啊看一看呢、啊，就比较容易清楚啊。我们八识当中啊，事实上这个第七跟第八啊，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发现到的。你说我们啊，你想一想啊，你说我们这个现前这个明了性当中有一个一手的功能啊，谁知道呢？啊，那能够把我们无始劫的种子含藏，这个是没办法知道。那么我们执着的功能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真正能够知道的，我们凡夫的世界所能够也知道的，就是前六识的啊。那么前六识的了别功能当中呢，外面这五个圈圈呢，眼耳鼻舌身啊，它是别眼啊。换句话说呢，眼是依着眼根只能够攀岩色尘啊，看种种的青黄赤白啊；耳是依着耳根，它能够听声音啊；鼻是呢依着鼻根能够听种种的香臭味道。舌是一指舌根能够去尝酸甜苦辣的味道啊，身是一指身根能够去触这种软硬的感觉触尘啊。那么意识呢，它一指意根的第七识 能够了别心中的发尘。那么这个是别眼，那第六意识就不同了。第六意识它是通眼，它能够把前五识所得到的信息啊加以攀岩，五尘落界的影像啊它都能够广泛攀岩。你比如说我们啊去拜这个八十八佛，拜八十八佛的时候，你眼是要攀岩这个啊南无普光佛这个文字啊的眼是，对，这个眼是只能够看这个颜色，看这个普光佛这三个字。然后你讲出普光佛的时候呢，这个声音就是耳识来攀岩，然后你拜下去有动作就身识，那么呢你在拜的时候能够闻到这个供佛的沉香的味道，就是我们的这个鼻识，那么乃至于你嘴巴讲话就是舌识，眼耳鼻舌身都动了。然后呢你的第六意识呢能够把你前五识所获取的种种的境界，那么他在心中呢就所谓的五尘落界的影像，他能够做一个笼统的攀岩。所以这个地方讲通，他能够通言五尘的境界。当然他通言五尘必须有前五识的帮忙，如果你前五识有破坏的情况，那么他就不能够攀岩。他能够夹带前五识去攀岩，那么色身香味，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前六识他了别的种种的情况，就是这样子的，有这个别跟通的区别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下一颗己三，看第二。那么这个了境呢，我们分成了四段，我们只是讲到第一段，我们再看第二段。那么第二段呢是说明了五识相似五意，那么这个五识指的前五识它有相似五种，有五种啊相同的情况，这个了境能变啊包括了前六识，成为书论是把这个前六识把它归在一类，它的理由呢就是说啊因为前六识都能够了别六层的境界，但是呢有的唯识的经论啊，你比如说八识规矩颂，他就把这个八识分成四类，第八识是一个矩颂，第七识，前五识，第六识，他又把前六识开出来，前五识跟第六识，那么什么理由呢？因为啊前五识他又是一个共同的关系，那么第六识如果要细问的话呢，它跟前五识又有点不同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把前五识跟第六识啊再把它分开来说明，那么这个地方讲前五识有相似无异，有五种相同的情况，前五识是很接近的，第一个呢记忆色根，那么前五识所依止的根啊都是属于色法叫色根，你比如说第六识所依的根就是心法了，它依止第七意识的。第二个寂言色境，那么前五识所攀岩的境界都是色法的境界，色身香味触，这五种境界都属于色法，不像第六意识它也能够攀岩心法，它能够攀岩心所法的。第三寂言现在，前五识只能够攀岩现在的境界，这个境界必须是现在存在，他不能够去回忆过去，也不能够去臆想未来，他不能够这样子，前六识可以，前六识能够攀岩过去，能够攀岩未来，第四即为限量，那么这个限量就是说啊在现前的境界当中呢，他能够不起希望分别，不带名言，他只是呢去取得这个境界的相状，那么没有加以希望分别叫做限量，好像镜子啊它现出影像一样，它没有任何的希望分别叫做限量。那么第五既有间断，前五识的攀岩功能啊都是有间断，它不能够恒常相续的升起，如果有圆缺的话呢就间断，你比如说我们啊眼识啊 演示的方言必须其中有个光明，如果缺乏了光明，那么演示就不能够升起了别的功能。那么这个是说明啊，只要有圆缺的情况啊，前五识就有间断。那么前五识间断的情况很频繁的，很频繁的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啊，五识同故啊，有以上五种相同的缘故啊，那么我们叫做总名为前五识啊。所以你如果看唯识的经论啊，有时候经常会把五识把它放在一起啊。那么它的理由呢，就是因为它们有五种相同的情况啊，所以安立为前五识。那么接下来看第三、第六意识的形象差别啊。那么第六意识呢，它的形象有两种的差别，第一个是五俱意识啊。那么五俱意识就是说啊，第六意识跟前五识同时的升起，它夹带前五识，把五个识通通带起来啊，来升起了别的功能啊。那么又叫做明了意识。那么这个五俱意识呢，分成两类，第一个五同源意识，第二个不同源意识。五同源意识就是说啊，第六意识跟前五识啊，它具足的升起来了别境界，具足升起啊。第六意识夹带所有的前五识通通起来活动啊，比如说我们讲拜佛就是这样啊，拜佛的时候呢，我们眼睛攀缘佛像。耳朵呢听我们所称的佛的名声啊，鼻子呢去闻这个沉香的味道啊，那么这个舌识呢我们能够称名，那么身体呢身是礼拜啊，那么第六意识就做观想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你在拜佛的时候呢，你的内心的状态就是五同源意识，整个五识升起活动，这是一种情况。那么第二种情况呢，不同源意识，那么第六意识跟前五识当中啊，或者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或者四个同时升起了别境界啊，换句话说呢，并没有记住五个识啊，或者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识来了别这个境界。比如讲我们讲诵经，那么诵经的话呢，眼睛一定有活动啊，眼识要攀缘这个经文，那么你耳识要听这个声音，舌识要动啊，那么舌识呢要这个练这个经文的这个啊语言啊，乃至于第六意识啊，第六意识是一定要的啊，第六意识能够啊去了解它的意思，随文入观啊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第六意识只夹带三个识升起来啊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不同源意识啊，第六意识并没有跟五识全部升起来啊，只是跟其他的几个识升起活动，这是不同源意识。那么这两个都是指的第六意识跟前五识啊，那么升起了别的情况，叫做五俱意识，又叫做明了意识。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，叫做不俱意识，不俱意识又叫做独头意识啊，就第六意识它没有跟前五识升起来，它单独升起来，那么了别心中的法尘，它单独升起。他没有前五识的帮忙，他单独升起啊。那么这种独头意识呢，有三类。第一个是独善意识，这个独善意识，这个独是单独，第六是单独升起啊。这个善指的是他的心中是属于善状的情况啊，表示他不是在定中啊。那么在这种单独升起这种善状的情况呢，啊，比如说我们啊，我们打坐啊，那么打妄想啊。本来是念佛，结果把这个佛号撕掉了，打妄想，那么攀缘过去，攀缘未来，那么我们过去这种影像呢，它的显现呢，事实上并不是前五识所获取的，是过去第八识的种子所变现出来的啊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也是属于独善意识，或者我们心中念佛也是这样，你心中念佛，那么这个佛号的影像也是你内心里面第六意识自己创造出来的，并没有眼耳鼻舌身啊前五识的帮忙啊，那么这种呢都是属于独善意识啊，第六是单独升起来啊，来了别这个法尘的境界。第二种情况叫做梦中意识啊，那么这个梦中意识啊，就第六意识在梦中啊来升起 那么了别梦中的境界。我们一个人啊，一天当中呢，要平均要做五个梦。那么五个梦呢，这个梦境的产生啊，在唯识二十论当中啊，他提出了两点。第一点，这个梦境的产生啊，因为既然这个是一种独头意识，换句话说呢，你这个境界并不是前五识所获取来的。那么第一种情况呢，这个境界的产生呢，是你第八识的种子所变现。你过去啊，可能造了这个业啊，存在种子当中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在睡觉的时候呢，这个种子起现行。那么起现行的时候，你第六识来攀缘它。那么这种梦中的意识啊，在唯识学上说呢，叫做不增长业。不增长业，就是说啊，你在梦中啊，你即使造了杀盗淫妄的业啊，但这个业的势力非常的薄弱。你在梦中的情况啊，因为第六识非常的昏昧，那么你在梦中所造的杀盗淫妄的业呢，它的势力非常的薄弱，不能够使令你招感三界的异所，叫不增长业。所以你在历中啊，在戒律里面啊，你在梦中换戒啊，在律中它是开眼的情况啊，它不结罪的啊，在律中造杀盗淫妄不结罪。但是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，如果你在梦中造了杀盗淫妄的业，你醒了以后已经清醒了，然后你回忆你梦中的境界，你又升起的贪爱，升起的随喜，那么这个时候你清醒以后所造成的随喜，所造成的贪爱，就是增长业。这个时候你的业就会使令你招感异所，这个要注意。所以在戒律里面啊，就是说我们在梦中如果造了恶业啊，我们清醒以后啊，那么你要责心忏，要自责，自己责备自己来忏悔的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啊，这个梦中啊，第一种情况是由第八识的种子所变现出来啊。那么这种业呢是不增长业啊，不能够招感三界的异所，因为它的势力太薄弱了。除非你以后再去造作。那么第二种情况呢，这种梦中的境界呢，是由鬼神或者精灵啊，乃至于这个圣者啊，他以神通力所加持给你的。梦中意识啊，就是有鬼神啊，有精灵啊，他们有神通啊，那么他能够给你一些信息，在梦中给你信息。我讲一个小故事了啊。这个小故事也是在唯识二十论里面讲到的。那佛在世的时候呢，印度有十六个国家，那么其中有个国家的国王叫梭罗那，这个国王，那么这个国王啊，他当然做国王是很有福报的啦。那么他有个很特殊的点，他长得很庄严，那么他自己对他自己长得很庄严也很满意啊，他就昭告所有国家说啊，哪一个人能够跟我比我庄严的话呢，我能够赏到种种的财宝啊。结果呢，很多人来应征啊，的确都比不上他。换句话说呢，在他的国家里面呢，没有人能够比他更庄严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大臣就说了，说国王啊，我听说啊，在隔壁国家王舍城啊，有一个迦瞻延尊者，他长得很庄严的。我们总认为迦瞻延是说法第一啊，想不到他是很庄严。然后啊，这个大臣说啊，国王你应该请他来跟你比一比。国王说可以，就派了这个使臣啊，去王舍城请这个迦瞻延尊者来。那么迦瞻延尊者一走入王宫以后，哎呀，大家的眼光啊，就是盯着这个迦瞻延尊者看啊。那么连这个梭罗那国王也自己认为说啊，自叹不如啊，自己的确比不上他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梭罗那国王就跟他顶礼啊，他是个尊者，大罗汉。他说啊，尊者啊，您是什么因缘能够长那么庄严呢？啊，那么我又是什么因缘能够长这么庄严呢？啊，就问两个问题了啊。那么迦瞻延尊者说，我过去啊，因为我生生世世啊，都是出家人，因为我持戒的缘故呢，使令我这么庄严。那么你的庄严是怎么来的呢？你的庄严是有一个因缘的啊，就是说啊， 你过去去啊，过去是有一次做乞丐，那么你乞丐啊，你到了这个僧众里面啊，就是僧团去托钵，就等不是托钵，等于乞食了。那么你进去乞食的时候呢，碰到一个出家人，你跟他要饭，那出家人说可以，我跟你饭吃可以，有个条件啊，我们现在的僧众的寮房很脏，厕所啊、浴厕都很脏，你要把我们打扫干净，我再跟你饭吃。那么这个乞丐就答应了啊，那么去啊，把他寮房啊、这个浴厕就打扫很干净，那么这个僧众就给他饭吃。那么你就是当时啊，因为啊为这个僧众啊整理寮房啊，僧众的寮房啊，整理浴厕的这个因缘啊，所以使命你啊，生生世世呢都带有点福报啊，都做个小国王或者做个大富长者，乃至于能够产生庄严。这个时候那国王一定很欢喜，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三宝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议啊！我只是一生当中啊，为僧众啊做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功德啊，就招感这个福报。”那么这个说了，那国王就想啊，如果我啊，我能够以我一生的生命来修习佛法，那该有多大的功德啊！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把国王啊交给他的弟弟。